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喜马拉雅出品的《非常柳佳期》，我是你们的社畜朋友哈利波特大佳期。哎呀，我就想知道啊，你说这世界到底怎么了？每天早上我坐地铁和公交，发现里面啊都是死气沉沉的年轻人，还有朝气蓬勃的老年人。你们发现没有啊，现在的老年人身体都挺好的。今天早上我就看见邻居马大爷在我们小区的健身角锻炼，老头真的太牛了，双腿挂在单杠上倒立了得有十多分钟，愣是纹丝儿不动。我挺好奇的，就凑过去看了看，就想知道大爷这练了什么功啊。结果到大爷身边的时候啊，大爷脸憋得通红，跟我说：哎，小赵啊，快快快帮帮我来，给我扶下来。后来我又叫了一个人啊，才把老头从单杠上面弄下来。老头的老伴呢特别感谢我，非要请我吃早饭，我拗不过他呀就去了。吃饭的时候啊，这老太太就开启了八卦模式，问我有没有对象，想不想谈恋爱，还说啊要给我介绍男朋友。我说：刘大妈，我目前不考虑找对象，工作太忙了，根本没时间。老太太冲我翻了个白眼儿，说：腾不出时间谈恋爱的人呐，迟早得腾出时间去相亲。说得好有道理啊，一时我竟无法反驳。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？我得先养活我自己，然后再说其他的呀。其实以前呢，我有一份相对清闲的工作，朝九晚五，周末双休，就是工资太低了。我曾经试图啊去跟老板谈加薪，当时我还觉得啊跟人要钱不好意思，我就委婉地说：王总，城里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，开销越来越大，我感觉压力好大呀。老板啊当时拍了拍我的肩膀说：小赵啊，你说的情况呢我都了解，我已经想好怎么给你解决了。下个月开始啊，我把你调去乡镇上开拓市场，那边消费低啊，相信能很大程度缓解你的压力。这给我气的哈，转身我就辞职了。我不想过那种温水煮青蛙式的生活，看着好像岁月静好，但是日复一日重复单调，会把人磨得毫无斗志，等到风浪来的时候啊，成为了最先沉底的那一个。后来当上了主播之后啊，日子过得倒是丰富多彩了许多，不过赚的钱呢却没有我想象的多，但是我也知足了。打工怎么可能发财呢？打工啊就像是喝粥一样，吃不饱但是又饿不死，关键呀，你还得慢慢熬。我跟丸子啊说过这个想法，丸子说：
佳期姐，你就是想太多，我的人生信条就是知足常乐。
我说你可拉倒吧，你要真是这个人生态度，你能在财神殿前长跪不起？那次去雍和宫啊，拜财神的队多长啊，你愣是排了两次，我信你个鬼啊。我丸子挠了挠头说：
你听我说完呀，我这个知足常乐的意思是，当我知道我有足够多的钱的时候，会常常感到快乐。哎，佳琪姐，你信我以后会发财吗？
我说：丸子，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暴富的，所以我可以提前借你以后的钱吗？丸子瞪了我一眼没说话。看着没啊，这就是塑料姐妹花啊，反正呢聊啥就是别提钱，提前伤感情啊。当时气氛有点尴尬啊，我就转移话题说：哎，你这花养的挺好啊，快给我传授点经验，为啥我养啥啥死啊，你有什么养花的秘诀吗？丸子说：
没啥秘诀，就是死了再买呗。
我挺佩服丸子这种乐观的精神状态啊，他好像脾气特别好，每次看见他都是乐呵呵的，好像没什么烦心事儿。我曾经问过他保持开心的秘诀，他说：
我有烦心事儿啊，但是胖子好像不配拥有烦心事儿，就算我愁容满面的坐在那儿，看起来都像是没吃饱饿的。
你还别说哈、啊、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儿。说起来啊，最近好多人都在减肥，我周围的人减肥就算了，各大网红也在减。更让我心塞的是啊，他们好像都玩真的，只有我每天在认真干饭。不过干饭有什么问题呢？毕竟民以食为天嘛。不瞒你们说啊，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吃，吃货的基因啊好像刻在骨子里。之前呢，我辅导小辉写作业，有一道题呢问的是汉语中啊有没有四字短语分别是一二三四声的，然后这熊孩子在下面写：
番茄炒蛋、干炸土豆、孜然烤肉、椒盐烤肉。
看得我都饿了。写完作业啊，我直接带孩子去了小吃街。这小吃街啊，人特别多，有一个年轻妈妈呀，在焦急地寻找着自己走丢的孩子，就不停地询问路人。我觉得她这样啊，效率比较低呀，就帮忙叫来了工作人员。然后呢，她就向这位工作人员啊，描述了孩子的体貌特征、长相、年龄，最后啊，拿出手机来翻照片。结果啊，愣是翻了十多分钟啊，都找不到一张孩子的照片，全都是自己的美颜自拍呀。但是好在呀，后来这孩子找到了，原来是小孩呢看到了一个可爱的小狗，自己偷偷的跟狗玩了一会儿，然后呢就跟妈妈走散了。我特别能理解孩子啊，我看到小狗我也走不动道啊，小狗多可爱，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小狗。我喜欢小狗啊，就冲我摇尾巴的样子。我有时候就想啊，人类就不应该把尾巴给进化掉了，有尾巴不见了是件坏事啊。比如说周末啊，本来是要加班的，但是主管呢突然通知所有人说，那个酷爱压迫员工免费加班的大老板出门被高空抛物砸进医院了，加班暂时取消。哇，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啊，员工们表情沉重，但是身后的尾巴摇得跟大风车一样，开心和不开心都写在尾巴上，听起来多酷啊。不过成年人摇尾巴的次数啊，应该也不会太多，毕竟啊，成年人活着就不错了，还想要开心，那多少是有点贪心了。其实回想一下，好像我们小时候都过得挺快乐，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啊，丑和穷都还不是那么明显。我现在最开心的时刻啊，就是网购的时候，买买买啊，确实解压又快乐。不过我现在买东西的心态呢发生了变化，以前买东西啊比较随性，然后买回来一堆没用的东西。我现在买东西呢就比较讲究性价比，如果我买到什么性价比高的东西啊，我就能开心好几天。每次网购之前啊，我还会用返利公众号丸子150，这样还能再省一笔。你们平时要是喜欢网购啊，多去关注一下我的返利公众号吧，名字叫做丸子150，丸子呢就是汉字，150啊就是阿拉伯数字150，哎，千万别打错了啊。关注完之后呢，直接把公众号置顶，这样用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。每次网购啊，把链接发到公众号里就能领优惠和红包，每次啊省个3-5块呀，快8毛了是吧，积少成多，时间长了那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呢。没关注的朋友抓紧时间去关注一下啊。
不转西却不百望，诗经喧嚣几步到九家，盘月雪漫飞天涯，九峰知己千杯花，我就一人做个剑客。
一段音乐，欢迎回来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期。那又到我们留言互动的时间了，喜欢我的宝贝儿呢，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，搜索主播佳期。那首先这位听友呢叫已然加油冲，他说佳期啊，从初中一直听到研究生呢，我要跟你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感情状况。我认识了一个人，挺暧昧的，主要是他先撩的我。当我开始逐渐接受爱，要主动的时候，他又好像对我疏远了。搞得我心里好乱啊，怎么办呀佳琪。哎呀，这个感情的问题你问我可算是问错人了，就是我光棍很久了，我也没不知道怎么弄啊这个事儿。这样哈，姐妹们啊，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？这兄弟他到底是个海王啊，还是说就是喜欢在感情里极限拉扯呀？有没有什么办法啊？你成不成你倒给个准信儿啊，是吧？能不能教教老妹儿？你看啊，从初中听到研究生，一看就是光顾着好好学习了，没啥经验呐，帮帮他啊。下面的叫可爱多宝，他说我投票给你了，送子观音，你的福泽能漂洋过海吗？咋的，这还有跨境业务啊？你在哪个国？我看跟咱们友不友好，他们也信佛吗？下面呢叫仰望星空的繁华，他说有一天啊，看到一套泳装清仓处理，我对老公说，老公，我想要买这套泳装。老公说，不买，太贵了。不贵呀，才30块。老公说，可是你要花多少钱才能减肥穿上这套泳装啊？你还别说啊，游泳真的挺减肥。我有一段时间嘛，就办了一张游泳卡嘛，本来刚开始吧是为了缓解一下我这个腰间盘突出，缓解疼痛嘛，但是后来游着游着，我发现虽然体重没有什么太大变化，但是整个人就看起来瘦了一圈，而且就是体态变得很匀称了。 下面呢叫陪佳期喝郎酒的大叔，他说公司新来的实习生小刘啊，非常的勤奋，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。有一天啊，他迟到了，经理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就气喘吁吁地说，路上堵车太严重了，我骑自行车都被堵了半个小时。经理一脸疑惑，自行车也会堵车？是啊，这前面的共享单车太多了，我都过不去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特别想考一个摩托车驾驶证儿，然后我就有一次啊，我朋友骑摩托带着我兜了一圈，我觉得哇，这自由的感觉太爽了。你看啊，现在天也暖和了，然后我整个小摩托没事突突突突突骑到河边是吧，拿个小凳喝点茶看看书，是不是挺美滋滋？我发现我现在的这个爱好越来越老龄化了。下面的叫我是个寂寞，他说我们班长啊是一个特别正经的人，但有一天啊他语出惊人，如果我有一条鱼，我一定会分走鱼头，因为余生都是你的。哎呀妈呀，这正经人的土味情话更让人招架不住啊。下面的叫褪色的蓝胖子啊，他说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啊，一提起书生呢就想起手无缚鸡之力，我就觉得这话说的不对，身为七十二贤儒学五大圣人之一的曾子啊，不光学富五车，还有一副好身板儿。大家都听过曾子杀猪的故事吧，你看啊，至少得四五个人才能摁得住的猪，人家一个人就把猪给杀了。嚯，我还真没听说过哈，长见识了。下一位呢叫看了又看啊，他说老公洗澡去了，他手机上一个女性朋友发信息，你在干嘛呢？我一时兴起啊就回，我正在想你呢。对方回答，真的吗？我觉得无聊就回复他，刚才的信息是我发的，我是他老婆。对方秒回，那太好了。哎，我就奇怪，我说嗯，什么太好了？对方说，趁他们都不在咱们俩聊一会儿吧，我是他老公。下面呢叫初夏，她说老婆头有点痛，就跟老公撒娇，老公怎么啦？我好像感冒了，头很痛。没事儿，喝点热水就好了。可是我胃也有点不舒服。喝点热水就好了。老婆有点不开心，说老公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呀？我会伤心的。哼，喝点热水就好了。渣男语录嘛，喝点热水哈。下面呢叫韩国的老公们啊，他说大学时每晚在 KTV 当服务员，有一次啊几个客人边喝酒边玩扑克，其中一个人呢给了我1000块钱的小费，哇，当时把我高兴坏了。第二天中午啊带着女朋友下馆子，然后逛街买买买，提着大包小包回学校的时候，他忽然流下了眼泪跟我说，你答应过我不卖身的。不是，这还有少爷场啊。下面呢叫彼岸灯火啊，他说儿子考试没有及格，老婆非常生气啊，要惩罚他打他。小伙呢站在一旁说，我们应该多和孩子沟通讲道理，不要用武力解决问题。老婆这时想着冷静下来啊，就开始跟儿子讲道理，不一会儿呢就有了成效。只听儿子说，
妈妈您一直说我更烦，别再唠叨了，还是和之前一样吧。
说完他就咬紧牙关闭上了眼睛。是呗，你还不如给我个痛快呢。下面的叫牛牛，他说跟朋友聊天啊，说自己40多岁了，小孩才刚上幼儿园，很恐慌啊。朋友说，你恐慌啥呀，你80岁的时候孩子正值壮年，生病有人伺候，不像我80岁的时候孩子都快60了，会跟我抢着住院。本来挺伤感挺恐慌的，但是被他这么一说瞬间就不焦虑了，甚至还有点庆幸。那也不能这么说呀，你跟你能不能活到80两说哈，就怕自己刚60孩子才成年啊，然后哎呀不敢细想啊这个事儿。下面呢叫跟着感觉走，他说刚跟媳妇儿交往那会儿啊，他在邮局上班，非让我去那边卡啊，就把工资存在他们那儿。到了邮局大厅呢，我就撕了3张小票才挨到他的窗口。办完以后啊，他把身份证跟卡递给了我，我把手呢伸进窗口去接，一下抓住了他的手。他说傻子快松手，这不是开玩笑的地方。 我正得意呢，然后一个保安从后面直接一把锁住了我的喉。下面呢叫樱桃大丸子啊，他说老婆是个糊涂蛋，有一天就问老公，
老公你说我们怎么认识的，我怎么又想不起来了。
老公说你真是糊涂啊，这种事儿都能忘，你还记得你被车撞倒的时候吗，有个好人背着你跑了一路。
我想起来了，是你。
老公说对，就是我啊，就是我把你给撞倒的。不是，这都能嫁给你啊，你要是被绑架了你就眨眨眼哈。怎么着，你老公当时开的法拉利是吗？当然了，我还是希望你过得幸福哈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分享到这儿，喜欢我的宝贝儿呢记得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和公众微信哈，搜索主播佳期，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呀或者好玩的段子，欢迎大家留在下方的留言区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